他不爱 hip hop， 但他爱我，就像他只听周杰伦，而我听热狗。什么算嘻哈？嘻哈算什么？管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今天我们来到了米味，一年一度来拜访米味的办公室，我们迎来了一位二次返场的嘉宾。上一次录播客是在2023年的一月某一天，让我们欢迎。Potato 土豆老师，
耶、有没有理想的大家好，我是土豆。
有没有理想的大家好，是有还是没有？
但其实我的英文名叫 Bibabo。
Bibabo，
很高兴这次再跟土豆老师重逢。听说是专门留了一些这个什么独家
没有聊过的东西，
对，独家原生家庭什么的、
不是，不会了。你有没有印象，我们上次讨论了一个课题，就是说有我们在节目里呼唤了一下，说有没有制片人看到我找我写一些什么东西。
嗯
啊，有吗？
有
哇。
而且他就是加完我微信说他听了那期节目，说那我得找你了。虽然最后这个生意没谈成，
但是这个事儿是真实，
但这个事儿是真实发生的。我也感受到咱们那个编辑部的这种啊、在这个媒体环境下的这种号召力和影响力。
我觉得咱现在就是抬到这个位置了，就很难接下去。因为刚我们开始录制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土豆老师几乎每一期都有听我们的播客。然后土豆老师刚走进门的时候，就向我们展示他的那个收听记录，的确是每一期基本上都有点开。
其实在这两三年之间，我感觉虽然没有跟土豆老师有任何正面的接触，但是我本人还是时不时有 follow 你的动态啊，然后在一些有的没的的地方有见过你啊。
现在土豆老师战术撤退动作。
对，前段时间在那个节目播出之前，不是米味举办了那种媒体的试映会，然后你们有那个游园会之类的
哦，
那个东西嘛。
对，
我见到你了，我本来想要跟你打招呼。
你在吗？
我在，后来觉得好久没见了，有点僭越，然后我就走了，我就没有打招呼。
这我今年第一次从我嘴里以外听到僭越这个词。但我那天是很幽默的，因为我一直在看书。
看书，
看书就会幽默。
那个他们都在积极的，比如说推销啊，或者
是
展示真人秀，我就在那看那个书，叫《忒修斯之船》，好像是。
哦。
然后，但我是倒着看的。
嗯。
哦。
今天来到了这个场合也是非常的开心，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多闲聊一下嘛。嗯，
但是其实土豆老师是两年没参加节目了，对吧？
对，
嗯，
是的。
那怎么就是决定今年突然？哦，那上回你们聊的时候就是土豆老师最后参加的
那
个节目，那
时候还说不参加来着，
结果真没参加。
嗯，
然后再参加就是两年之后。
对，
我不知道马老师做了什么工，但就是在我一开始理解到的是所有团长都说不参加，然后大概过了半个月，怎么就都参加了？这个我一直都没想明白，是他拿那个电去刺激大家了吗？反正就是似乎在半个月之后，所有人就都要参加了。
我看到你发那个微博，说自己每年一到北京的冬天就要参加高考，
对，
是吧？
对，
这次参加比赛又到冬天，也是一场高考。
哎呀，我真的不能再参加这个节目了。如果我参加了，
嗯，
咱们评论区前20楼，我发钱。
那我先去评论一下。
好吧，我这没说虚的，对不对？
嗯
嗯，
你有些人就说一些虚头巴脑的话，他最后呢也都变卦了。我前20楼发钱。
哇，那这个你的决心是真的吗？就起码此刻，虽然我都接受人都会改变，但是此刻你的决心是真的吗？
是真的。
嗯，
前20楼你自己把你这楼截下来，你就掐着，等我再参加，你就在微博上拿这个截图私信我。
然后你打钱，
我根据我当时的经济情况，我起码先给你打100。
哇，
100很多哎，
真的是
以表决心，这就2000了。
赛博善人，
我出2000，你出2500，我3000、3000、4000、5000，成交。
那你也是作为这种叫什么，可以说是节目老人了吗？
嗯，
你现在面对新的面孔啊，是什么样的感受？会有这种学长心态吗？
首先，今年所有的新面孔，没有新面孔。有些人在说王继旭和高海宝是新人，高海宝我入行之前这个名字我就听过了，当年我没来这节目我就知道张海宇讲义，这我知道，蒋诗萌我知道，黄程程演的小耳朵，这高海宝我可早就听说，他哪是新人呢？王继旭是新人吗？不是吧。那李明磊他们线下那都是千场经验，李子熙那都演过电视剧，那这哪有一个新人呢？那演出经验， 李子熙号称话剧九千场，
嗯，
从出生就在演，因为他是九百场，完了他填错了，完我拿表一看，我说这姐姐演了九千场，那就是从三岁开始演，
嗯，
我说这是音乐剧世家呀，我说这姐姐我就得跪着见人家，后来说是填错了，是九百场。我当时差点第一次见人差点没给人跪下，
九千场也实在是太多了。嗯，那这次你是跟吕岩一起搭档吗？
其实我们觉得那个比如说像吐槽吧吕小燕还是
那个还挺好看的。
哎，我觉得坏小子挺好看，我是觉得吐槽吧吕小燕不好看，坏小子好看。
嗯，
而且我面对社会上一些批评坏小子的心声，我就是在想这个跟我第一次和普拉斯弄出这个稿子的心态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少数派共鸣，我害怕观众没有共鸣。
嗯，
但我在想那喜剧不能总是取最大公约数啊。
嗯
嗯，
进化论你就觉得高级，因为你看懂了父亲葬礼讲父亲你就接受，咋讲母亲你就接受不了了呢？
哦，
我觉得你不能老取最大公约数，对吧？我不能说为了近大化的传播和更多的票数我永远都在讲那几个母题，那我就觉得普拉斯弄了这个我就要演这个，我觉得就是少数派共鸣了。
嗯，
我觉得得有这个义务，所以我觉得这作品好，再加上宗宏两位老师的深情演绎，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有一定价值的。我向社会上一些批评态度说不。
但是孔令梅老师演的是真挺好的，
对，
然后他最后那个又哭又笑那一段很厉害。
我也夸夸我的表演，
嗯，
我哭是垫到那儿他才能这么演，
嗯，
他不能上来就笑，
啊，
有人说是不是又奔煽情，不是的，那我不那么哭他咋说那句话呀，他得哄我嘛，
嗯，
所以他笑了三遍第三遍才能笑上去，我小哭他就只能说一遍。
嗯，
所以这真是互相助力的过程。
对，就是那个配合特别神奇。
嗯， 嗯，那段舞是真的那个照着 Lady Gaga 的那个斗舞来练的吗？
那个是普拉斯加的。
哦，
我不知道有那个啥，完他给我看，
哦，Lady Gaga，
我说这太棒，
嗯，但他那个斗舞斗的是真好，
真好，
太优秀了，嗯，那段斗舞
确实是吕岩跳的更好一些。我后头看那个我确实因为我在现场我就觉得你能不能好好跳，
嗯，
我批评到你能不能认真一些，
嗯，
但是我们从最终版的角度来讲，包括也有一些舞者翻跳他很轻易就模仿了孙天宇和张云潮，
嗯，
也较为轻易模仿了我，但至今没有人可以还原吕岩的表演，
因为他有的太好了，
还
绝版了。
哎，那这个坏小子是你心目中可能更喜欢一点的一个作品的话？
决定，我真决定。
哦，就是超过了那个吐槽吧吕小燕。
吕小燕在我心中是比较低的地位。
但是我看了那个吕小燕的时候，坏小子也很好，就笑的还挺开心的。然后吕小燕的时候，就是那种熟悉的土豆吕岩的感觉又回来了，
嗯，
因为他荒诞当中又有着一丝逻辑。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如果放到最后一轮，他将会是绝杀。可是放在第二轮就是不伦不类，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错误。
哦，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就会把它放最后演？
也不会。嗯，
当时是有的选吗？就是这个点子，比如说你那个阶段也没太多本子可以推。
我觉得往事之勇不可提，当时犯下的错误就 let it go 吧。
但，嗯，确实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是，如果它是一个决赛的那种，那个整个感情上会更对一点点。
那现在就看有点奇怪，你就觉得在第二轮。
嗯，
那你们两个人互换那个直人和怪人的角色还挺好玩的，是你们谁想的？
挺好玩，
嗯，
是我想的，
嗯，
因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些进步，嗯，别老就是我搁这喊，我在这装傻，他就搁那喊，我觉得这样一辈子没有任何前进的概率。当然我们直怪互换也向大家证明了，就是不应该互换，就别换了，就这样，
嗯，
算了，我服了。
你服了？
我服了，那我没办法。
嗯，就是今年你整个参赛，你觉得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吗？
或者你会用什么词来总结它？
各种本的创作呀什么的。
我觉得确实是在创作领域上自我坚持的最小的一年。我二喜坚持的自我比较大，我说就演这个，表达就是这样，不可有人撼动。我当时很坚决。一喜呢是已经不是坚决了。根本没把观众放在眼里，我的学长其实那导演都说了没看懂，我们俩最后说就这么跳吧，
嗯，
就没有把大家放在眼。但今年呢，确实是，我是觉得可能是受其他团队也有些影响，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在二赛段呢，开始模仿以前的成功者，
嗯，
我觉得我俩都有这个倾向。我们说人家那为啥就是取了最大公约数，那么多人喜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事没有坚守自我，
嗯。
我现在有一些自惭形秽啊，我道歉。我这个道歉不是跟观众道歉，因为你觉得我这不好，我不会因为这事道歉，我是向当时的自己道歉。
但我觉得你现在还蛮坚定的耶。
对，而且我现在决心是很强的，而且我现在有冲突的冲动做出更好的喜剧来，这绝不是空话。我觉得我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勇气，我未必有这个实力，但我要往前走。
我在看那个吐槽吧吕小岩，我是逆蝶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是逆蝶，可以大声的说出来，
我是逆蝶，因为我要想一下那个读音，还是觉得那块挺好笑的，因为它是有那种出其不意的，
出其守正。这要是放到最后一轮，这些人对我们这些演员也有认知了，然后呢，对我们的艺术形式也再一步漫才这个进化了，我就觉得演就是更合适了，确实是太靠前了，缩减自负吧。
逆蝶那个是谁想的呀？
逆蝶这个是有一次听音乐有个歌就唱这个，我说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人啊，就记住这个事儿了啊，
然后就拿来用了。就是说到你刚刚不是很喜欢坏小子嘛，然后我在看坏小子的时候，我一度因为曾经看过很多网络有的没的的乱七八糟的小说，所以看到你和吕岩的那个角色设置的时候，真的在想你们四个会不会成为一个重组家庭。
他其实这个人物设立有一点网文和青春偶像文学的意思，但一般是一男一女，但是确实我们现在是一男一男。其实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一男一女的话，这个故事似乎就是直接就往那儿走了，就是两个人可能还有一些伦理成分在，感觉就是演员受限嘛。但我们是往荒诞走的，确实是，对，因为我们两个长得不好看，怕影响大家的那个观感体验。
但我以为你们是要 call back 那个双胞胎的那个梗，大巴车。
没有，完全没有
，
完全没call，也没call吧，我们词儿也
对，没说，但是我是以为是想要。在
有传承，
对，就在这个人物关系上，
我们写到这儿发现那就是这件事儿，但是我们说能不能避一避，别往那个方面出包。但这个结构上已经不可避了嘛，我认为你是我兄弟和大巴车是一个逻辑。
但你会不太希望用回以前的作品的梗吗？
我是觉得每个作品能不能起码有一点变化呀，即便这个变化大家不喜欢，你说直观反正你觉得不好，但我也得稍微变一变。我觉得这是给自己变，当然很多变化的尝试都是失败的，但这个没办法。
今年有啥就是你觉得失败的变化吗？
我失败的变化就是没有坚持自己在某一个时间段，我觉得人家那队啊，人家那票高啊，展演回回都高，我说那我得学习啊，我得晋级啊。不对，
是发现那个不是自己的东西吗？
首先在那个领域你就不适合，第二呢，你得相信自己的是更好。而且今年风尚我看有一个变化，其实一喜那会儿我们啊三狗这都是遭了很大批评的，尤其是业内对我们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四年半了，我觉得我现在能说，当时是都没说嘛，尤其是聪子，就是你看他这么演你可能觉得说挺快乐，其实业内对他批评的声音都很大，这个他自己都应该没有提，他自己承受了。但是今年好像大家追求这种喜欢这种纯粹的欢乐，其实在一喜是追求其他的事情，这个是恰好反过来的，我木子哥跳不逢时吧，李飞也是啊，
对，
李飞的几个作品那有啥意义啊，对吧，
嗯，
包括他说那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在一喜都是大家就学院派就觉得就很葛，你怎么突然说这话，但今年都变成了热词，然后大家听到都会笑，都是这样。
学院派是怎样的学院？就是从高校出来的人，或者是那个行业里面的人吗？
在一二系，那就是一些评论家呀，一些职业的编剧工作者呀，这些。
就可能在那个行业里面已经待的比较久的人。但你觉得今年那个大家还挺，反正我们可能上网的时候局部观察来说，大家好像还蛮警惕煽情这个事儿，就是对于某些作品啊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批评或者怎么着吧，感觉这个确实跟往年会有点不一样，你自己或者是你们内部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节目过长造成的，因为 Sketch 的创作逻辑是停在高潮，也就是三番就该收尾了，但现在不是的。后来中国有一个咱特有的叫故事性 sketch， 十七八分钟啊，再优秀的 game 也翻不出三番。 就变成了每一大番中还有三小番，
嗯，
然后两番这 game 基本就玩完了，第三番就得上一反派 boss 或者新事件。收到这儿，这个故事已经相当庞大，这个敌已经收不了了，
嗯，
我突然从高潮戛然而止，观众就会觉得看得不爽，所以结尾必须得有一个情感大底，反转大底，然后这个歌舞大底，或者是煽情大底，四大底，
嗯，
滴滴的大滴大滴大滴大滴大。
那这四大底当中，你会有哪个底是比较偏好的吗？还是说都不偏好？
那我们现在想一下，星潮的作品其实两个都用了歌舞，
嗯，
那作品如果说到高潮是拿不了这么高票的，那棒棒小卖部就得跳舞，他没加舞之前我们一直都倒数。邦邦两拳结尾是收在了卡车上，卡车和打拳，对吧？他没有这个形式，哎，和卡车帮一下，这个作品也是收不住的。如果最后他说偷袭，然后把那个英国大力士打死了，这是绝对打不到这个票数的。
嗯，
这也是说我们的观众对于完整性的追求是完全有的，也是合理的。你不妨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底，你看的也会很难受。要不然为什么一二喜很多没有大底的作品没有高票？你没有高票就走不到最后，你走不到决赛，你没有上桌的权利，上桌才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对于你来说，上桌依然重要吗？还是它的意义已经变了？
我现在觉得不重要，因为已经比完了。我起码在那一瞬间觉得让团员上桌是很重要的。
嗯，
对哦，你今年当这个团长，相对来说做就是自己主创的本子会稍微少一点，然后也帮大家做东西会更多一点，是这样子吗？
我已经跟团员们沟通过，就是大家能不能尽可能的上，
嗯，
只要你有作品，我必不上。然后我也跟导演组沟通过。
那你做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更加领导角色的感受？
我没领导啥，真的，我们这个组真不需要我领导，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很强，能力也很强，色彩很强，观众也喜欢，所以我真没帮到人家什么，这我得实话实说，人家自身已经很好。
就你刚刚说卡车就是邦邦两拳里面那个梗，就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土豆想的，因为他很像是腹脏里的那个大土星出来，后来节目组他也把那个卡车和土星剪到一块儿，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也说就是那个梗是自己想的，我觉得现在你整个人平和很多，就是平和的提供一些这样的帮助，然后淡淡的在节目里面出现，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首先人家这个作品底子好，
嗯
啊，第二呢确实是缺个底，就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米歇尔处理掉。那么常见的武打，其实武打已经翻完番了，但这个我也只是提议。我觉得星潮嘉诚还有李李和徐帅他们已经是很优秀的编剧老师了。其实你看星潮其实是很优秀的编剧，他的喜剧的敏感直觉是非常准，我觉得是不需要我帮助，我只需要在他的风格上提我个人的建议就可以了。我觉得真正的帮就是我从结构上啥的都给你来一下子，你续个底，我觉得就那玩意儿。
嗯，
你像小力士那个说对镜的敬礼是松田硕给续的，我没有看过类似的访谈，我相信松田硕也不会说这多精妙，肯定是人家这个底色是准确的。
嗯，
哎，不会松田硕拿这个事儿说了吧？没有吧？我也没往出说啊，我是人家那个节目里说了我才说，不然我没打算说这个。
你会在张新潮身上看到一种曾经的自己的感受吗？因为我作为观众我是受到了一些相似的冲击。
嗯，我觉得曾经的自己这个词有点太傲慢了。
嗯嗯，
但我确实体感上他的性格和我早期也很像。然后前两天我们一起唱 KTV， 哎呦，他唱到点到鹿港小镇，他俩点了一首《鹿港小镇》，全场都没有人在听，我哭了。然后我最后第二段副歌我跟他一起唱，我觉得太棒了这首歌。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哎呦，我觉得这两个人太有文化了，真的。
嗯，
他听在点那些歌，确实是我能唱，太棒了。
就我那个原意也不是想要说就谁更好或者是谁不好，而是说因为大家确实就是从年龄上讲是差着几岁的嘛，可是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传承，怎么感觉越说越那个抽象一下。嗯，
首先我在表演上就不如星潮老师。
嗯，
我也是27岁来，他也是27，我27来那会儿还是上班辞了工作来的，我在表演上是完全不如人家，B 编剧上吧，我只能说因为有珠玉在前，我今年也没有什么表现啊，就是当时因为有作品就是还好。我觉得人格魅力上我也不如人家，确实他更自我一些啊，这个我是觉得确实是人家很厉害，都是27岁来的这儿，嗯，都留了一些个性的作品，
嗯，
但确实他可能说留下的稍微少一些，但是伍子棋的爆火是我不可企及的，这太火了。
那你心里面会有一点羡慕或者是其他的情感吗？
我是觉得首先人家好，以新的喜剧形式赢，我就不会有任何嫉妒和羡慕的状态。但就他这几个作品，尤其是邦邦，这邦邦可太新了，我就觉得邦邦这都没见过，对吗？你放到 SNL 这 game 也绝对没出现过，但那些作品100%都出现过了。然后我到 SNL 演的是一个会偷袭的拳师，我相信 SNL 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这个作品，可谓是新中心了。新中式嘛，昨天说也老串。
新中式，
对，城市中心。
我有空耳，我听不清啊。
北京中心，
新中
欣欣向荣，
新中式。
北京中心可还行？我也回去听了你们3年之前聊那期节目，然后那期节目你们聊到了《父亲的葬礼》那个作品，然后那现在其实是很多年过去了，距离那个作品，
我天天在家重看，就正如你
天天
。正如你偶尔听一听我们节目，我偶尔也会。
你才是李子柒啊！你看了9000遍是吧？
确实，我真的时不时会重看一下了。
对，我也会时不时刷到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片段，然后每次看也还是会再次爆笑。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作品呢？你会觉得它是你的一个巅峰吗？
嗯，首先我觉得那会儿因为我只上班，没有接受过任何表演和编剧的训练。所以写出了不同的作品，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在后续的生活里呢，那我肯定要去剧组拍戏吧，我肯定要和别的编剧和导演交流吧，那么思维模式就变得同质化了。这个可能说在观众眼里说，哎，你是不是失掉了一些个性，那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进步，因为我必须先和主流的这种影视和戏剧接触一下，等几年之后我才能创作出更新的或者是大家觉得更好的作品。人绝对是螺旋上升，当然可能是螺旋下降啊，肯定是螺旋在变化的。我就觉得说，那我今天创作出一个好的作品，我已经很厉害了，那已经很值得自豪了。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觉得就这一下子就没了，但我现在觉得我相信我自己。
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说是现在是很有配得感，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透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来这个比赛几个团长其实自我怀疑了一段时间，这真不是我个人为之，就是很多新的喜剧大家没太 get 到，不知道为啥底就炸成那样，我们很多人的传统活搬到这个舞台上在展演都没咋想，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刘同有一天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管这些事，我相信戏剧的力量，刘同说的这句话振奋到了我，我今天这个话我也要说，我不管今年的节目播完什么样，你对我是持怀疑还是支持，我仍然相信喜剧的力量，我相信永恒的新作品和预期违背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我这两年做不到，我就过两年再做到，我相信我自己，相信喜剧，喜剧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 callback， 虽然我也用了。
你这笑声很像那种迪士尼反派的笑声，
就是、节
特别的洪亮。
只听平地一声雷，土豆陡然而起，我就是要搞内部梗，
笑死！欢迎内部梗。你刚说那个，就让人想到你在那个吐槽吧吕小言后面说，喜剧不是朝闻道夕死可以吗？它就是一个很厚重的。一个形容，
我还说这放后赛段就多好，
对呀，
这放前面他有点掉书袋了。
所以这句话是你此刻对于喜剧的一个理解吗？或者说他对于你的一个意义？
那是对剧中人物的一个诠释，因为我觉得他的灭亡需要一个理由，所以我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这个不是说那我今天明白这个道理我晚上就没，我这不行啊，咱可以不没啊，大家哈、啊、不用没的都。
嗯，对于你来说那个意义没有那么的惨烈。
对，我是觉得不美才是 就是人还是得上桌才行，就是你活着才有机会嘛。
你现在会觉得做喜剧越来越内卷吗？
我觉得在综艺上越来越内卷。
嗯
嗯，
综艺层面。
对。
你们除了卷那个，比如说就是作品本身，你们真人秀会卷吗？
真人秀吗？这个我不敢妄加讨论。
嗯
嗯，
好，
因为首先我没卷，如果我说卷了，那就是说我认为别人在卷，所以你问我，我只能说我哎，这个我不太知道啊，我最近都挺忙的，哎呀，一直在创牌，确实是这样。
嗯，
比较内向，因为我平常
把陷阱给解构了。
是是是。
啊，我就是看到你那个微博，因为特意为这次采访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然后看到你那个简介代表作那里冒号写的是无，
嗯
嗯，这是你真实的一个想法和感受？
这我真实的想法，嗯，如果我在春晚上把它逗笑了，我觉得就有了，就是我可以把小品写到上面去，
哦，
但是我现在这个 sketch 我觉得还不配叫代表作，或者说那个我大王别慌张拿这个奥斯卡最佳短片了。好，没有这个奖啊，我只是那个列举，我就写上去。
哎，如果我就是假设，就是假设真的后来能上春晚了，然后可以想象，春晚那边的创作条件肯定会有更多的需要考虑的部分，那么可能你的自我也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这是我的猜测哈。那你还是会？就是很珍惜这个机会，如果能在上面做出一个东西，你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吗？
哦，首先那个中国人时间长了，我觉得在那个相对规定下的那个状态保持的都挺好的，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就感觉有问题。第二个来讲，我想上春晚啊，我真是为了我父母，我就觉得你说上春晚，那我父母在县里那不得横着走啊，跟螃蟹似的，那我爸那天天都得出去，就是说，哎呀，那我孩子上春晚还没回来，就是会搞这种事情。
嗯，
我真是为了父，我就觉得就是你怎么尽孝，在东北你就上春晚。
嗯，
我上地方台春晚，我父母那都不行了。我去年上了元宵，我父亲长高了3厘米，度数都降低了400多度，老花眼都消失了，头发全都长出来了，牙齿特别整齐，掉下的牙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那个门牙中又长出来了。
这是什么特效药？但我想说，这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的部分埋的地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在我们聊之前，土豆老师说他留着原生家庭的那个话题，打算在我们这里大聊特聊。
不不不，这个没有，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今天各种访谈类节目的一种讽刺，就是万物通原生家庭啊，这怎么的通的这么厉害？万物应该是通聊通话，怎么能是通原生家庭呢？对吧？谁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嗯，
都有都有啊。当然确实原生家庭也给我们带来相当多的负担，但那个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很多问题也来源于此。那我就觉得哎呀，
嗯，
我就不要再找过这件事情。
你本来不说，我们也没想问原生家庭，
是
吧，
是没有涉及的这个话题。但是，
哎，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嗯，有原生的对应词什么？
那得
四生家庭。
四生
可以。
二次原生家庭。
二次
差不多。
哎，等会儿我新组建的家庭叫什么家庭？
现任家庭
是确定吗？是有
确定
吗？不是，
但我觉得在咱这个互联网就是造词自己说了算，
随便说怎么说应该都行。
它又像一个传播学或者社会学词汇啊，它造的，如果这是造的，那网上造词这个人造的很专业，
是
竟敢在此造词。
嗯，
是的。哎，我们可以再回到那个吐槽吧，吕小圆和坏小子两个作品聊聊他的创作原点嘛。
你聊聊我的艺术人生嘛，这两个作品也没有那么多可聊的。
嗯，聊聊你的艺术人生。
对，我觉得在这压力太大，就硬扛。
扛不住怎么办？你会想过自己扛不住吗？
我中间去了2次朝阳公园。
哦，
溜玩。
就溜的，就溜玩。
嗯。
他们有那个电车骑上那个，我特想骑那个，后来一问100多我没骑。
嗯。
我现在真
有
点后悔，我真是觉得人不用抠到这个地步吧。你都那样了，你就骑了能咋的呀？你就差这点钱嘛。
嗯，
但人有时候就是那样。
哎，但是他们半夜就是也会点吃的呀，就我看他们那些幕后花絮什么的，比如说好像朱美吉老师会吃什么麻辣烫什么的，然后你吃吗？
哎，我给我的团队后勤上绝对有保障的。
后勤
我不敢说一天一点，2天一点绝对有。
你个人的付款吗？还是走
你位？我个人付款。我真是竭尽我之所。我这人多抠啊。 多抠啊！
为了喜剧付出所有，
必较小人心态。但为了团队，我忍，我就是点，请大家喝咖啡，请大家吃饭，步履不停吧，可以说。因为确实啊，那个星潮、嘉诚和王广他们确实那个这几个月没有收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嗯，那讲一天与入行时间有几年了，就稍微能好点。我疯狂点，
嗯，
真的是给大家吃的真的是那个牛头马面。
牛头，我本来以为你要说圆圆滚滚，结果是牛头马面
，圆圆滚滚多可爱。
我自己确实焦虑的时候会吃那个炸的东西，这个到第四赛段会有，我就吃溜肉段，就是东北的那个溜肉段，我就觉得吃家乡菜，它确实是绷不住了。我现在就是想办法主打一个健康饮食，
嗯，
比如说今天我来采访，今天的餐能报销，我就立马点了瓦嘎斯，这要不报销，我铁不吃这个。
不报销，
我真不是一般抠，我告诉你，因为我父母都是那种不能说人是抠人嘛，就是这个教育节俭教育，
嗯，
我掉的吃的啥我都必须吃的，我不剩菜也。
嗯，
哎，那可以问你减肥的事情吗？
嗯，可以啊。
这是包含在你的艺术人生里面吗？比如说为了角色，
哦，这是我从来没想，我今天在没理想编辑部我要讲出来，
请讲。
我在参加去年元宵晚会，也就是二月份的时候呢，
嗯，
我一上秤，我说土豆，你在干什么？你199斤了，旧井一人啊，九井十八区啊，马上就200。我实话，我吃顿饭喝杯咖啡，一杯咖啡500毫升，没尿之前你不就是200吗？我说那就说今天我200斤了，我是一个200斤的大胖子了。吕岩最高体重才240，我这辈子没上过，我怎么能上二呢？不行，我给自己种下了这个种子，然后晚上吃的涮羊肉，
然后第二天减肥了吗？
第二天完了，那个元宵结束了，我就说不行了，我必须得。第一，我是说人太胖啊，从工作上来讲是不对的，你的戏路在变狭窄。第二，我觉得我得为我的家人负责，就是你首先为你健康负责，也要为你的家人负责。你胖就容易落病，那你落病了谁照顾你啊？那不你家人照顾你吗？对吧？不行，我父母岁数也不小了，我必须有健康的体魄。第三，我没有减过肥吧，我必须证明一下这件事情。
嗯，
我要把它减下来，这是对我毅力专注力的一种磨练，我必须做这件事，我就去减了。
嗯，
进健身房，纯绿色减肥啊，兄弟们，这可不是网上说，网上对这一批减肥的人都颇有微词吗？我就没有，我纯绿色。
纯绿色是啥意思？
就是很健康的那种，
就是健康减肥，
嗯，没有上任何科技，哦，是不是这个？
对，没有六科技的时候减。
OK，
因为我有胃溃疡，因为我胃溃疡不能节食减肥，这也是我减肥中最大的一个困境。我是胃酸那种反流性的胃溃疡，胃都烧坏了，我没吃的吃多了都会过多胃酸，只能运动。
嗯，
每天50分钟爬坡，而且找了一个教练，教练说，哎，那你以前有什么运动习惯啊？我说没有。
没有。
他说那你高中总打过球什么的吧？我打过几次。他说那你持续下来了吗？我说没有。哦，他说那我们做一下基础训练吧。等我做完所有基础训练，他说你肯定没有，他说你在健身领域像一张白纸啊。
他很兴奋，
我好久没有体验过纯度这么高的健身者了，您对我的生涯是一种挑战，生涯现役40年来，当年从北体毕业，今日得以保育，我必要帮你减下来。
然后就减下来了，
然后就减到了165斤。
嗯，
35斤，每一步都算数。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是165到166，
嗯，
现在是169，我真控制不住四五赛段吃炸的东西，这我真没办法，我也跟自己也不道歉了，因为在那会儿我不这么吃，我受不了，我精神程度受不了，
嗯
啊，那你说我现在吃完瓦嘎斯应该是170，嗯，
那不算很大的反弹，
不算很大的反弹，也是得益于说这种纯绿色健体式的这种减。因为我体重大，他一开始不让我跑，我是爬坡。
嗯，
爬完坡他会带我做一些简单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操啊，还是什么力量训练。而且我力量也太孱弱了吧， 我举那个杆儿只能举两个片儿，就是王天放能举五六个片儿吧，应该两个大片儿，吕岩他们能剪两个大片儿，叶刘能剪大片儿加小片儿，我是单片儿。
这也太开心了。
单片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十五斤，杆儿是十斤，片儿是五斤，他们都是五十五、六十、六十五，我十五到二十，十五可以举，到二十的时候就已经臂肘自珍了，就是已经做不了几组，只能做一组了，那就是不能做二十斤，太可笑了，郭洪泽，你给我站起来。
比如说你健身减肥的时候的那个困难程度，跟你推本子的困难程度有过能对比的时刻吗？
我健身属于坚持下来的，我在组里都会坚持爬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就是累，爬到最后二十分钟的时候，因为你这会儿也没什么干的，然后就真的是那种精神上的疲惫。有一次我会尝试一边爬坡一边打金铲铲，差点没摔死，就再也没。
那是什么？
自走棋类的一个手游，打游戏，边打游戏边爬坡，加上后头二十分钟有事干，差点摔死了，胳膊没了，就再也没这么干过。
有点危险，是
是是有点危险，
太危险了。
你们有组团健过身吗？比如说本子写不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健身吧。
蒋毅和孙天宇和我在最初约定说，我们一定要支棱起来，我们能不能这样，别每天晚上病殃殃的，我们中午去健身，下午来推本。我们一共坚持了零天，
零天，
零天，不是坚持到第四天，也不是坚持到第二十天，是零天，
就是默契的，没有任何人在提这件事了。
你们每天的那个作息啊，或者上班的这种感觉是怎样的？
我十一点起，一点去上班，大概三点睡，三四点睡，对，
三四点睡
，那其实也没睡几个小时，
睡了八个小时吧？你三到八是八个小时。
其实我很好奇，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如果还是能睡八个小时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九点上班，然后准时下班，睡八个小时，再早上九点来，就是变成一个健康的这种推本的时间。哦，不好意思，我问的是来米味这里就是写本子啊创牌什么的，
但好像搞创作的都是晚上搞，好像也不是我们搞小品的是这样啊，真的啊。哎，为什么呢？队友
对，
他为什么没有达成这个共识呢？
第一个晚起的人是谁？所以我有时候就挺好奇的，就是因为大家都蛮辛苦的嘛，确实，然后也熬夜熬挺多。
我觉得还是时间就推到这儿了吧，就是第一个晚的人就一直带进去，随后就一直维持这个生态了。
晚上可能也安静一点。那聊聊艺术人生吧。那你现在就是你有想过把自己健身的减肥的这整段经历
写本书？
对啊，写本书。我本来是想说拍一个那个
纪录片。
对啊，我现在
太能抛梗了，土豆老师。
这没有人笑啊。
不是，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评论区，就会有人说这俩主持根本接不了土豆的梗啊。
没有梗，但没有人会回到，没有，因为没有人笑。
我脑子里笑了，我笑了，我笑了。
尽管百善孝为先，但是笑仍然是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是哪儿来这么多这种金句？节目上不是也是
这个叫金句、啊、
而且很像是那种口播、啊、就是可以直接放在电视上当广告播的那种，
就特别流畅。突然来一句那个，就是节目最开始有一期那个你在你说那个啥什么输赢，哎，有点忘了。
快乐而不是胜利的真理那句是吗？
对，
因为你看的节目叫喜人，你看奇葩说你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喜人这个群体还是以那个艺术生为主的，大家都很有学历但不善表达，大家都很有文化，但是呢你可能在那种纯语言类节目大家就会说那个金句了，脱口秀啊奇葩说都有金句，只不过我是恰好持有这个习惯、我喝茶也喜欢喝金句梅、
哦、真的吗？
吃橘子喜欢吃金橘。
好的，
喝菊花茶，
菊花
喜欢金子。
谢谢。那你怎么看待有些观众称你为哲学家？
对，就是等明年脱口秀类节目又出来了，又一批哲学家，对吧？其他语言类节目又一批哲学家，然后那些真哲学家们，经济学家什么刘擎啊，就是鲁豫老师他们说点话，又一堆哲学家。这个哲学家他就是个轮换制，每人哲两天，只不过恰好这节目刚结束，而且我在刚刚提到的人里，我就是纯纯小咖，我都不是哲学家，我是蛇学家，因为我没有那口。
什么蛇学家？
蛇学家是那个 snake 的那个蛇吗？
蛇了的蛇，
蛇
不是上面一个蛇，下面一个口吗？但我说是那个蛇，你 get 不到，我只能说蛇，蛇学家。大家以后叫我著名生物学家、蛇学家土豆。
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梗了。
我刚直接跳到那个哈利波特的斯莱特林学院，好吧？那你如果不上节目的话，你想接下来写一些什么样的戏剧作品吗？
我写歌。
写歌，直接转行了。
转行，我当文艺青年。这我在别的节目里没说。
你现在不是文艺青年，
因为我幼儿时期，我六岁已经在看贾平凹了嘛，因为我父母不让我出去。文艺幼儿，
嗯，
中年是这个青少年时期啊，学所有的文艺青年一样，看村上春树，文艺少年。
嗯，
青年时期呢，就开始做这些文艺工作，文艺青年。那我为什么不能做文艺中年呢？我买了个萨克斯，
哦，
我要练习管乐。
嗯，
我就觉得说。我是因为我是咋想的呢，我说我看人家搞乐队，那你肯定也想，我说你要是会乐器就好了，你我也能登上什么什么的舞台。我就觉得说可能我步入中年了，我就觉得古典乐这种要会喜欢一点，我说我整点乐器，会个小提琴啥，那怎么办？你就现在学。而且当文艺青年的时期是最苦闷的，你郁郁不得志，这是最滋养创作的。你要享受生活啊，你在三亚你能写出什么来？你就得痛苦拿锥子扎自己才能写出来。
那你现在痛苦吗？
我现在不痛苦。
你刚就是给我们展示的时候是在听文化体力为零的那一期，
嗯，
那你对自己的文化体力认知是什么样的？
我是文体两为零，
嗯，
我文化体力现在已经非常低了，然后我的运动体力也很低，但我在努力捡起来吧。我觉得文化体力是要补充的。
嗯
我预计在22号左右把我的习惯拿回来。
22号，
对，
今天是16号，
对，
嗯，一个星期，
因为17到21还有事儿，22我将全面开启我的重新爬坡计划，
嗯，
爬上人生的坡，我们150再见吧，
150再见，
嗯，我要加入150 club， 这样我从200讲到150，一年减50斤，其实还可以啊，
嗯，
而且是比较健康的速率，我觉得，因为我也跟大家说你。千万别那种减特快的，有些人一个月减20-30斤，你身体真受不了。
对，
你像我这样一个月减10斤，我觉得已经很快了，已经
很快了，
确实，而且不反弹。
嗯，
那你会看什么书吗？因为你说自己文化体力为零。
哎，我现在在补电影，
嗯，
因为我也是刚刚，因为我创牌时间是啥也没看，
嗯，
我现在得把电影补回来，我是觉得。
补啥电影？
就这两年的一些好的电影作品，我先补，然后再补书这个事儿。
你演电影、演影视，感觉咋样？
我也是这两年才开始演正剧的，
嗯，
我之前演了个纯反派，还挺快乐的吧，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也在琢磨正戏的表演方式，
嗯，
因为喜剧的表演，你那个人物一般都比较脸谱化，然后呢，你的行动也比较固化，一般是以讨喜为主的。
嗯，
然后正剧确实，大家人物逻辑要更严谨一些。我在想办法学习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能学明白的，
嗯，
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你还适应吗？演戏什么的？
我适应。
嗯，
而且我觉得呢，
进组
这个时间，因为有时候进组你要到一些很小的地方去，小渔村周围连超市都没有，
嗯，
然后小的城市，我就觉得你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进这儿。但因为你进组了，你就能去体验当地一个月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对我是一种滋养。我有段时间在一个渔村里，那个渔村连超市都没有。就是你要吃火腿肠怎么办？想吃面，
嗯，
你要以物易物。
那你拿了什么去？
拿什么换到了火腿肠？
那人家做饭呢，你就想吃这鱼，你就跟人商量说能不能？那你打这个鱼能不能给我煮一点吃？
嗯，
我说你要多少钱？人家不要钱。我说那我给你个啥呢？
嗯，
我说我就把我链子给他。
嗯，
完了到后来，人家那个渔村。专门为我们这个剧组开了一个炒面摊儿，也开始卖一些卤味儿啥的，
哦，
就是那个南方人还是有情商头脑，
嗯，
就这人家只做那两样菜，你想吃，我说这能不能你炒面你给我加火腿肠，没有火腿肠，我就要去隔壁换火腿肠再给他，
再加，
对，去隔壁买火腿肠再给他，
嗯，
非常原生态，啊。没去过火人节的可以去那儿体验一下啊。
可以，那因为你之前说过，就很久之前说自己可能有在思考要不要回去上班，就是讲喜剧。你现在还会想要说回去上班吗？
我觉得对人家不公平，对企业。
嗯，
因为我回去上班是最终还要回来，上班对我是人生的体验和创作的滋养，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如果真想上班，过两年如果说再厉害一点，看看有没有那种文艺的岗位，就是吧，你真也是做的，对吧，也许影视公司的那种，体验一下。但我现在仍然是渴望上班，我喜欢这种被固定好的人生。
真的吗？
真的吗？
我觉得是有的。
你觉得参加这个节目有改变这个行业的某些事儿吗？
很遗憾，剧组和影视以及相关传媒行业是一个相对封建的行业，
嗯，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嗯。
至于说为一些剧注入新生的表演力量，这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每年从其他地方注入的表演力量十倍于此，这个节目真正的改变是很小的。但它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一来改变了喜剧生态，二来给了新演员一个上升的通道，让大家更有奔头了。第三是对于大家的这种喜剧素养的提高是有一个正面意义的。大家一看，哦，还有这个喜剧形式，这个还有那个喜剧形式，还能这么演，我觉得对大家都是一种滋养，对观众和其他的新演员来讲都是一种帮助。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更为深刻的。
那你现阶段的创作母题是什么呢？就你会觉得这个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发生了。是三亚，
因为我父母又去三亚，他们又去郊区租房子去，然后呢我过年又得去三亚，嗯，回去写个小品叫三亚颂。
我们是真会把你的话当真的。
哦，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对不起，以后我真假我稍微注视一下，以免引起必要的误会。
说完一句话说此话是真还是假。
不过就是说老实话，你们写本子的时候是真会想这种什么母题不母题的事儿吗？还是一般就是有一个点子就把它推下去就得了？
想说什么？
今年大家都进入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到的所有话题真的都已经讨论过了。
嗯，
你想到的梗很可笑，你上网一搜都有人都想到了，因为就这点事儿。
嗯，
表演风格上大家也都定下来了，然后母题呢就那些，就是大家进入了一种就没办法了，真的老在撞题。你刚演完人家说这个人家已经演过了，就是在这个台上，那真没办法。你也经常能看到同一周出现对于那种学北京人的学某那些网络化用语的都同时出现，你说这肯定不是抄，我说实话那就是撞上，大家同质化已经过于严重了。
嗯，那你有想过自己怎么避免这种同质化吗？
因为大家的生活都来源于抖音小红书，因为这些演员都来源于剧组，所以导致了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回到生活的田野里去。
好精这个剧，真的。
我得说实话，张英潮真就是没火。他如果之前就在剧组，已经能演到男三男四，这六年就在组里，那他这些想法也就没有了。
那感觉每一个这种爆火的演员，他们都挺讲时期的。
时机。
一些时机，然后之前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个爆火的东西，你说它既随机吧，也有一些小小的命中注定，也是正是因为之前没有干过某些事儿，然后有这种爆发什么的。你感觉你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就是正是因为你没有进入一个非常专业或者是什么什么很圈内的东西，然后迎来了一些这种爆发，
保留了最原始的那个劲儿。我觉得就是你人底层是怎么想的，你不用去想正确的事了，你直接要想有个性的事。但因此第一季第三轮绿岩淘汰了，
嗯，
那这跟我们的我个人的个性也是成相关的。绿岩原来也算行内的，在麻花，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嗯，所以你才不会去求最大公约数，你不知道怎么讨好更多人吗？
为什么这个事儿你觉得你也有责任？
没控制好作品的调性，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咱今天聊到最后了嘛，我试着聊一个或许有些许尖锐的问题。
来
来，
我不怕。
非常偶尔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刻会觉得自己被上综艺这个事情套牢？我真的想不到比套牢更适合的词了。
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是的，但这个套牢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既然你接受不了不套牢的生活，那你就只能接受套牢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综艺节目什么都是，它肯定都是优点和一些，也不能说是缺点，就是它肯定是 两面性都会有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聚散的效应，就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肯定是发光发热，那个热度最高，然后散下去的时候，大家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可能又要回归到一种比较相对来说会平淡一些，或者是更朴实一些的生活，带有竞技性的这种综艺节目都会有的一些问题，就是对于选手本身啊。
这个杨东奇结束了之后呢，他发了一个博文，我也忘了第一瞬间的发在什么平台了。
嗯，
就是说他觉得今年参赛就跟三顾茅庐的主旨是一样的。我如果我已经明知不可为了，我还是要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把综艺的一些问题尖锐化了的。
嗯，
甚至是有一些浪漫化了。我们认为这是人性或者是社会中存在的某种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在别的领域绝对也是有的，只是综艺不小心放大了它。我明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会参加的，就因为人必须走这一遭，不要待在家里，走出来吧，去做迅猛龙。
迅猛龙，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
那你会觉得这两档节目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你吗？塑造了你的一部分吗？就是《喜人奇妙夜》和。
一年
一
度
喜剧
大赛的意思、
哦、
咱就很严谨嘛、
嗯、对，很严谨、嗯、名称不一样嘛。
嗯，
首先他帮我介绍了一大批好朋友，
嗯，
今年呢他让我又认识了一批我非常值得感激的伙伴，我很感谢他们，我很欣然看到他们的变化和成长，我觉得很幸福。这个幸福是每一个参加节目的人无法体会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吊桥效应，因为你在高压的生活里，但这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第二，它极大的磨练了我的心智。您不参加这个节目啊，就无法体会到高压的这个状态，而且这高压你走不了，而是你必须接受大家的审视和评判。老实说，早期的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所有的能力都是能锻炼出来的。我觉得它陶冶了我，也熏陶了我。那么尽管它熏陶我综艺的部分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在其他途径也得不到如此大的历练。第三是呢，他的环境极端更让我明白我自己是谁了。就人呢，对抗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那之前，你说的话都是假的，你认为你自己勇敢，认为自己真诚的都是假的。当那一刻的选择来临，当你的对立面是失败或者利益的时候，你做出那个选择才是你真正所想的。人不会说真话，而今天我知道了这些答案，我就离我更近了一步。
嗯。
西就可以死了，
很优秀。
东就可以，也可以死了，
讲得太好了。
那你希望自己最后就是自己的那个艺术人生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站在某一个节点，你往回看，你会怎么评价自己？
我希望我能对中国喜剧有一定影响。
嗯，
比如说吕岩就已经对中国喜剧有影响了。
嗯，
很多人的作品呢都有一个职人，然后这个职人在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受吕岩影响，很奇怪啊，非常奇怪。嗯，然后呢，我希望我能造成更多正面意义上的影响。
嗯
嗯，即便是说我把更多的那个喜剧形式再搞一点出来，让大家明白可以这么生发，人物是可以这样的，我觉得对大家有积极的意义。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那你像早先很多脱口秀演员也是在模仿 David Chappelle 啊，那么现在他们都有了自己的风格。那么今天土豆和吕岩模仿了一些风格，那么在二喜他也有了他自己的风格。我们必须塑造这样更多的风格，让更多的喜剧出现在中国。它出现不是说我们要达到某种艺术目的，而是喜剧本身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快乐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喜剧的精神家园，也让大家没事复看这个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艺术生命是长久的，你才能长久的笑，长久的像听歌一样怀念过去。因为我们打开电视节目就是为了关掉它，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这太金了这句话。
我觉得你可以发掘一下这种、
哎、
我是认真真说很好。
你想上脱口秀节目吗？
我目前不想。
嗯。
我认为这两年脱口秀的发展呢有点过快了。我自己可能仍然不适应这个节奏。我连这个节目的那个快速我都受不了，我觉得脱口秀其实更快，我怕我承受不了这个速度，我又怨他，不想做这种悲天悯人矫情的人。嗯，
其实想起三年前跟土豆老师聊的时候，最后应该也是问了个有点相似的问题，就比如说这种 在很久多年之后，你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喜剧人生？然后你说，你是想要当一个幽默咖，是希望有点像那种葛优啊，或者陈佩斯那种人物，就是大家看见你就想笑。我觉得你今年回答好像也差不多，
嗯，
有这种意思。
我希望，我确实希望大家看到我是会笑的，然后他也在最快的时间里接受我的喜剧人物，以尽快的从他的生活中脱离出来。
嗯，
我觉得这就是喜剧人的职责。中国人啊，虽然老现在的风尚是说放下责任，但当我们捡起责任实现它，其实是最幸福、个人成就感最高的时候。我们应当追求这样的人生，扛起责任，朋友们。
嗯，但是我突然又想那个 callback 一下，就在我们今天刚刚录之前，其实有说过，毕竟是三年之后的再录制嘛。然后土豆老师就说，他这三年过去了之后，他成为了一个阳光又平庸的人。该怎么理解这个阳光又平庸呢？是
因为阳光的人到处都是，可是那个当时一喜那会儿，独特的人却很少。我当时肯定是有个性的那一批人里头的啊。
嗯，
我是说在创作这个舞台上，这个社会不需要这么多阳光的人。也有人私信批评我了，说你干嘛这样？你看你写着都不好了，快回到原来的状态当中去。嗯，那天之后我把评论区关了，真的，我再也没看过私信。
嗯
嗯，
那平庸呢？
平庸就是我开始模仿别人了。
哦，
这是我某个赛段犯的最大的错误。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这么干。但人就是这样，我必须要这么做一次，我才知道我错了，不然我还是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模仿别人，加入起承转合。我再也不要做这种事情。
好的，
嗯，
那我们今天跟土豆 potato 老师的聊天也跟大家
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吧。
对
，Bubble 老师的聊天迎来了一个结束，嗯，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了，感觉也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希望下一次见面不会太短，不会太长，不会太长。
嗯，
好啊，那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的结束语吧。
好，
你还记得我们的结束语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
我们就三二一，然后会说就
这样
吧。
哦，我记得了。
嗯，好。
我说，
你说你
哇，为什么这个结束语这么负面吗？
我们是那种就这样嘛，就是下班的那种心态了。嗯，
就
是。好，那我们来三二一，
就这样
吧。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